上次已经说到这个利他之相之详辩，就是具体的细致的来这个来分辨分析利他相。已经讲了这个嘞，第十一就是得计，就是得计的利他，那就是第八地菩萨受诸佛菩萨的这个受记，就是已经呢入了无相无功用卷了，这个嘞，这个诸佛呢，来为受记。那么十二者受止，由十地受止故，这个是是第十二相，就跟这个颂词里面的内容呢是相应的。颂词里面从这个上说令归相，令入意令条，令成意令住，令觉令解脱，即得即生家，得即并受止，自成如来智，以是立全身。就是这个颂词里面，得即并受止里面这一句话，这里这句话呢是包含了两重的这个利他相，受记相是一重的利他相，这个受止相是一重的利他相。受止呢就是指第十地菩萨法云地菩萨，法云地菩萨呢这个智慧跟佛是相等的，法云地菩萨就是第十地菩萨，能够为熟大法语，能够如云呢普覆大地，这个云呢普覆大地，能够降雨，能够滋润万物的生长，来比喻十地菩萨这个智慧辩才通达无碍，有殊胜妙慧，能够为善说巧说，种种利益众生，饶益有情，所以这个位也称为受止位，称为受止位，又称为这个大光明灌顶位，就是这个已经呢成熟了，那他只要进一步这个百劫修相好，那就最后有生可以四现成佛，这个在像瑜伽师地论里面十三行住啊，关于十地菩萨的种种功德有详细的讲解。那么像这个华严经里面讲到十地品的时候也有详细讲，这里呢在这个利他相的时候啊，分这十三种的时候，这个十二种呢就是指这个十地，那么最后一种呢是十三者，就是第十三，这个利他相得如来智，就是能够得无上智慧，也就是佛智，证到无上菩提，百劫修行好之后啊，最后有生呢，他于这个要成佛的这个有情世间当中，这个投生呢、入胎、出胎，这个出家，证无上菩提，说法转法轮，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无上智慧，得无上智慧。那么这里来讲呢，就是这个菩萨的种种利他相，一方面是从菩萨自身的角度上来讲，就是菩萨自身呢要怎么样呢，依这里像前面所说的一样的，这个上说令归相，令入令条，一方面是菩萨本身成熟大乘道 成熟大乘无上菩提的过程。作为一个菩萨了，发了菩提心之后修菩萨行啊，他要学习教法，听闻教法，对大乘意义升起信心，能够得到决定。那获得定解之后啊，要如所住去修习止观，让这个心能够定住，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定成一定住。定成是成熟这个福慧资粮呢，成熟这个解脱道的上根。那么定住的话呢，就是他能够修习这个止观，不仅仅是闻到道理，而是能够依所闻的道理啊进行实践，融入到这个内心，得安住，得专注，进一步七者定觉了，就有菩萨本身自修的过程，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呢，就是菩萨利他的过程。对于利他来讲呢，菩萨由如是行，这个生性及资粮，听闻轨，听闻道理，实践正的，乃至于成无上菩提，都是相应的种种这个类一个历程。那么菩萨由此历程呢，他也就是建立了直接的体验经验，再掌卷相授，利益其他的友情。那如果是从根本究竟上来讲呢，就是后面的第十三者得如来智，自成如来智，是佛所承办的功德，是佛所承办的功德。那么菩萨要利益众生呢，大菩提愿发了之后啊，这个终极目标，究竟目标呢，就是要成佛。唯一成佛了，才有种种殊胜的这个力量，完成这个菩提愿，利益众生的愿才可能完成。所以呢，又能够摄入啊菩萨的利他心。所以菩萨就是能够依种种不同的根性，这里讲未住下中上性，就是下中上三种种性，这个种性有不同啊，有决定呢、啊，有人有这个声闻种性，这个是下种性，有缘觉种性，这是中种性，有大乘种性，那是指菩萨种性。所以菩萨相应的呢，能够通达一切法了，能够入佛智啊，所以他就也能够有力有能，就像菩萨，就像佛的实力的这个功德一样的，这个种种意俗之力、触非处之力、种种戒之力、种种根之力，就是能够知一切众生的世界、众生的心理根性。相应的去做教化，去做饶益，所以三乘种性都能够摄入，三乘种性都能够摄入。菩萨如果他没有如是行过、如是修啊，他怎么能够摄持三乘种性呢？所以一方面是菩萨自行，同样的从这个层面，也就是菩萨自利他，那么这一颗呢？就是利他之相之详变，那么这样就是完整的利益一个友情，从出发心到最后成满智慧，成满这个福德，获得了究竟证到无上菩提。这个是呢，第二课。那么下面呢是指这个菩萨修行呢，这个利他了圆满之相，这个大乘为以利他为根本，为以利他为根本，利他这个成熟，也就是菩萨道的成熟，利他的这个究竟，也就是菩萨道的究竟，是这样子。因为菩萨的利他了，自他来平等，自他不二， 利他也就是自利，菩萨要自利呢，就是要去利他，这个是没有这个嘞差隔的，没有差别的。那么第三项呢是利他圆满相，犹入佛地故，问如此随顺云何成立？就是前面讲这个利他随顺，如何随顺？这里入了佛地啊，就前面讲最后呢是得如来智，得无上菩提了。那么得了无上菩提，入佛地，佛地所具的种种形象、种种功德是什么？因为佛无上菩提是圆满的嘛，所以所具的种种功德形象就是圆满相。那究竟怎么样才是圆满相？即曰：不高即不倒，无着亦通达，能忍即调顺，远去亦无尽，因知此八义，成就彼十三。先约这个颂啊，略要的说一下。那么这个八义呢，是不高不倒、不高、无着、通达、能忍、调顺、远去、无尽，这个八义。那么这个八义，这个第一个不倒啊，就是菩萨的这个利他行啊，他能够善说法，不妄说法，能够远离颠倒，随种种众生呢而说，有对治烦恼的作用，不妄说，不乱说，这是善说的圆满，善说圆满。不高的话呢，就是菩萨这个摄受众生呢，他能够利益众生呢，不会自己傲慢，以为有这个智慧神通力啊，就高傲，就是不高。无着呢，就是菩萨在教化种种众生的时候，利益友情的时候，那么就是这个受他启发之下了，这些友情呢得到相应，升起正见，于正法律也深深认可，那就起恭敬心呢，那么菩萨不会有细着感，不会认为说，这些人呢都是我教化的，都是我的眷属，有这个贪爱想，没有这个贪爱想。这个一通达呢，这个通达就是能够决疑，能够断除疑虑，于这个正见呢，这个获得了定解，这个是我通达，这个是通达。能忍的话，就是于种种难行啊、利他的事情呢，心里面能够安顺，能够安忍，这个是能忍，能忍相，圆满相。那么这个第六项呢是这个调顺，调顺呢就是能够为随顺种种这个教授，随顺种种这个教授，随顺种种这个教授，而不是呢光是这个理解上能够知道，道理上有所认识，而是呢有与相应的这个道理啊，升起这个嘞体验，升起体证，所以是调顺。那么远去呢，是指这个远行，就是大乘对小乘来讲，大乘呢这个发了无上菩提心呢，积极的这个资粮广大，所修的福德智慧呀、广大，不是少少时间少少因缘呢就能够获得的。 对声闻缘觉的境界来讲，是自高自深自远的，所以称为呢远去，或者又称为远行的意思。就好像我们一般呢生活的例子一样的，你要到家里的这个周围走走呢，那就不称为远行。那你跨了一个州啊，跨了一个省呢，或者又跨了几个国家了，那这个就叫远行，这个距离非常的遥远，这个不是一点点的距离。那么就是说这个大乘行呢，大乘意啊，它相较于声闻乘行，相较于这个缘觉乘行，是这个嘞很大的一个差距，有很大的一个嘞距离，所以称为远行。亦无尽，亦无尽呢，就是说这个福智圆满了，但是菩萨的行呢，不是有停下来的这个嘞情况，而是依这个本地所起的因愿呢，是众生界未尽，我愿无穷，就是佛不住佛相，就是即使入到了第十三个，就是如来智的这个成熟的这个究竟地，菩萨还是敬畏来济的饶益众生，所以是无尽。由此八相才是利他圆满，才是这个菩萨修行的这个嘞圆满相。因此八义成就彼十三，就是前面的这个利他相种种种种相十三种，由此八相能够为成熟，能够具足，那么前面十三项呢，才成就。那么这个成就十三项，最后圆满呢，这个呢就是能够为得如来智。所以佛智的圆满呢，它也是依这个基础行，从这个发心呢，布施啊，持戒了，忍辱精进啊，这些开始的。只是到成无上菩提的时候，佛果成熟的时候呢，这个布施持戒爱与利生同事种种诸行呢，种种这个诸相呢，比这个僧缘，比这个菩萨要圆满要究竟。所以讲圆满从哪里为一啊，圆满也从这个初发心，从这个菩萨行过程当中逐步逐步的提升提高为一的。就好像这个是华严经里面还是哪个经里面讲的一样的，这个发心究竟二不别，如是二性初心难，就是从初发心到最后究竟圆满呢，是没有分别的，二不别，就是没有差别的。但是这两心当中呢，初心难，就是初发心不容易发，如果发了初发心呢去行呢，那经过一些时间之后，即使它再遥远，它也会有成办的一天。那么联系到前面讲的种性品，讲的皈依品，讲的发心品，就知道这个发心呢是非常的殊胜，对于大乘的行是非常的重要。那如果是以声闻意来讲呢，那就是声闻的发心呢很有关系，以我们一般的通俗语言来讲呢，就是说最麻烦的问题就是你不认识的问题，最不容易能够得到成就的事情呢，就是说你连这样的想法都没有，那就不可能有成就。那如果你有了想法，有了真知灼见，真正的认识，你即使有徘徊有犹豫， 但是这个明确的方向建立起来了，你一定会最后去解决问题，最终去解决问题。那没有的话呢，就是非常盲目的就是走了很多弯路，也不能够到这个根本方向呢没有树立，就不可能有相应的这个结果。那么这里这个讲利他圆满相呢，是圆熟十三种这个利他相的下面进一步依这个四做解释。四曰：不倒者，若人以助于性，菩萨随机而为说法，不忘教授。这个就是圆满相，利他的圆满相。菩萨要得佛智啊，入佛位啊，才会圆满相，能够观机斗教，因机施教。所以佛说法不会对每一个人都说最殊胜的法，最圆满的法。那我们现在一般求法的人呢，这个心里都想啊，马上就能够得圆满，能够叫我无上菩提即身成佛，能够什么早上修就早上成就，晚上修就晚上成就，当下成就，求这样的法。但是呢，从来不会自比量思考一下有没有这个根基。跟你讲这圣僧法义的时候，你听不听得懂，能不能听受得了，那么这个菩萨利他的圆满相的时候啊，他就不会颠倒说法。这个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层面，什么样的程度，菩萨就根据你的层面，根据你的程度来跟你说法，谆谆善诱，让你升起信心，引发你的兴趣。所以看经典里面呢，佛处处说法了，有的是这个经商的，有的是国王，那有的是发起了这个强烈的出离心的，那有的人呢，他有这个大乘的理想，那佛就分别跟他说人天生缘菩萨的这个相应的法。而且就从喜好上来讲，他喜欢修什么，修什么观，佛也是如实的对应的来跟他说，然后呢修的时候啊就能够升起相应。所以菩萨圆满相呢，利他圆满相呢，就是能够随机而为说法，不忘教授。你忘教授的话，他没有到这个层面的，你跟他说了，简直就是对牛弹琴，没有办法懂，不会有任何效果，有任何反应，那么这个是第一项。第二项：不高者，彼归向时，不似神通，而自高故。就是跟前面这个利他相的细相对比来讲呢，就是令归相，就是能够升起信心这一层面。那么菩萨呢，他会这个依自己所修所证的真实功德，能够示现种种神通，令众生升起这个信心，升起信解，然后呢发心来修法，发心来这个来学习。那菩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，他不会自己呀持有神通而生傲慢心，生高傲心，是这样的，这也是不容易做到的。我们一般这个世间修定呢，能够得初禅呢，引发一点小神通啊，就是没有引发神通的，有一些民间信仰的，他有点什么所谓的特异功能之类的，就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。别人没有，别人不知道啊，他知道。那么菩萨这个嘞，不高， 他用这个神通力啊，来成熟众生的这个信心呢，发生归向呢，不会这个嘞自高，这个是第二项，第二项，因为本身神通啊，这个四心呢只是一个工具，只是一个工具，没有什么稀奇的。第三个呢是无着者，彼入正法时，不染众生故，就是通过这个教授法义，显示神通。那么追随菩萨学法的人呢，这个渐渐的嘞，就升起了信心了，就能够信心于正法，这个从这个菩萨这里来学法，追随这个菩萨。那么菩萨的话呢，不会有染着心，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追随众啊，这些徒众呢，学习的人呢，有一种眷属感啊，这是我的徒弟啊，这是我的学生，你看我现在呀，有多少人都跟我学了，菩萨不会有这种呢贪爱，有这种贪恋感。菩萨唯一怎么样呢？菩萨唯一就是看到这些人呢，能够真实的理解法义，依照法义而修啊，能够断除烦恼，获得真实的功德，这个是菩萨呢所愿的。就像这个经典里面讲呢，种种供养当中，什么供养为最殊胜呢？就是法供养，就是你听法之后，然后去实践法，也可以得解脱，也可以证无上菩提。那诸佛菩萨就是最欢喜的事情，最高兴的事情。这比你供养说这个物质性的东西啊，比如说这个衣服啦、卧具啊、汤药啊，或者是一个什么讲堂之类的，或者是一个这个寺院之类的，这个佛菩萨要更高兴一点，这才是真实供养，不是世间的那种呢，这个追求。所以菩萨的圆满呢，这个无着，这个无着相呢，就是他不会有这个眷属系属系属相，所以到因缘成熟了，那就佛也示现涅槃，这个世间相是有生必灭，有来必去的。因缘成熟啊，该走的时候就走，就像古代的这些善知识一样的，这些大禅师一样的，时间到了，因缘到了，这个要走了就走了。人家古代像慧思大师啊，他当时他要走，就说了，如果谁有发愿，能够行这个波罗三昧，还有这个其他的，这个精进行道，他愿意教授，愿意护持，那如果没有呢，他就走掉了，是这样的，不依这个一般的因缘来停留，不像说世间的开宗立派呀，教个什么世间的学问呢，然后就这个以他的徒众眷属越多，为资本，不会以这样的。所以这个学习佛法的人呢，要学菩萨的精神，要学佛的这个嘞利他行的圆满相，不要有这个眷属的这个挂碍，那这样才是呢无着相。通达者彼断以往，这个是圆满相的，圆满利他相的一项，就是通达相，就是对于佛法的正义，这个正义啊，最根本性的正义就是无我正见，人无我，法无我，菩萨能够为众生呢，这个精神明辨，能够善加施责，善说巧说，能够于力破之间呢，消弭错解妄知，颠倒的种种说法，相似的种种理解，能够树立政治正见，这个是通达相， 不能破以往的话，有些相似境界了，那就不容易观察得出来，或者是观察出来呀，这个音名相呢，这个言辞相呢不善巧，使众生没有办法理解，这个也不行。所以通达相呢，能够断彼以往呢，就是从理上能够引入，去除种种邪见、邪分别。能忍者善成熟彼，这个是能忍相。能忍相就是菩萨了，他能够安忍这个利他的难行。就是比如说甚深法义，你要教授啊，不是一次两次说得清楚的。这个千一缕而动万丝，有很多相应的一些内容呢，要做教授。那菩萨都能够不厌倦的予以教授，这个反复的这个来引导，不断不断的这个来提高，来成熟众生。能够善成熟彼，能够善成熟彼，这个是能忍者。调训者随训教授，非不调教授故，就是呢能够为随训教授，随训教授，非不调教授故。就是说了，这个菩萨在说法，在摄受众生的时候，能够为善家调御，能够善家调御，这个嘞，以种种不同的这个嘞程度、不同的这个时机呀、善家这个嘞调训，而自己本身呢，也能够与教授相应，这就是。随训教授，非不调教授故，远去者随训身家，等非不远去，令他能作故。这个远去呢，又称为是。远行，这个随训身家等呢，这里包含有多义，随训身家了，有这个随训初地呀、八地呀、十地、十一地，十一地呢就是指佛地，随训身家等，就是从菩萨自身呢。本身来讲他能够随训，就跟前面讲的这个随训调训呢有相近的意思，就是能够与这些境界相应，就是菩萨能够身为佛子，这个每一地每一地功德增长呢能够成满，就是说能够圆满每一地的功德，然后证到八地，证到十地，最后证入究竟的无上菩提，这个是随训身家等，非不远去，非不远去，令他能作故。非不远去啊，非不远就是说不达到的意思，不是说呢达不到的意思，而是菩萨能够达到。菩萨能够随训，不见能够随训呢，令他能作故，就是菩萨呢，在利他行当中啊，也可以利益众生、教授众生呢，成熟这些殊胜的功德，使令众生能够为正心离身呢，入初地，能够无相无功用卷呢。证入八地，能够具足智慧，证入十地，能够究竟圆满呢，证入这个佛地，要这样才算是这个嘞， 远行上的圆满，要自远行他远行，就像这个论点里面啊讲到，比如说讲这个底沙如来呀，底沙如来是释迦菩萨过去生当中啊所遇到的一个佛，那么底沙如来呀就观察到怎么样的情况呢？他这个释迦菩萨跟弥勒菩萨是同时发心的，但是释迦菩萨呢比较精进，艰苦卓绝，那么他成熟众生的因缘呢先成熟，弥勒菩萨呢自身的功德很圆满了，但是众生因缘还没有成熟，所以这个底沙如来为了能够盛满这个释迦菩萨的功德，就在这个洞窟里面呢入火观三昧。那么释迦菩萨这个精心在道的时候就看到了，然后呢就赞叹底沙如来的功德啊，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，这个七昼夜啊，就是说这个目不皎洁了，就赞叹这个佛的功德。由于这个资粮的成熟啊，所以他就减少了修相好的结束，提前呢这个先成熟福慧的因缘来度化众生成佛，就比这个弥勒菩萨先成佛，是这样的。那就是说了这个底沙如来他这个能够为上为利他，所以到法云地上的菩萨还是要有前面的这个成熟究竟的菩萨，也就是佛来利益众生，利什么众生呢？这样的这个成就殊胜功德的众生，胜位有情，是这样的，不渐渐是说了这个凡夫有情，菩萨所利益呢是广泛的，是广大的，跟前面这个调训呢都有相应，叫调随训教授，非不调教授，所以称为呢调训，也就是菩萨本身他能够与教授相应，教授相应就是佛法的种种教授啊，这个菩萨能够思维啊，闻思修三会相应呢，能够思维相应呢，能够修正相应呢，获得相应的功德了，所以非不调教授，那么他这样的话也能够为教授其他的，就比如说你这个佛法的道理啊，大乘和小乘的差别，你经过学习之后思考成熟了，你心里面呢对这个差别了很明确，很洞察到这个嘞不同处，那么你就可以教授其他人，你可以辗转告诉其他的人，如果本身也不通达的时候，也不相应的时候，那这个就问题就很难的说得明白，所以菩萨要利他了，那么他也是相应的要成熟这些功德，那么这个远去者远行呢，就是先能够随训僧伽等，非不远去，不是不远去，不是不能够达到，令他能作故，亦能够令他能够做到，能够远行。无尽者，菩萨利益众生一切死，愿无尽故，是名成就应知。就是这个第八个，菩萨这个利他圆满相。就是无尽，就是没有穷尽，没有止境，菩萨做种种这个利他的事情呢，一切时愿无尽，没有时间限制，没有间隔，这个任何时间当中啊，只要有可能，菩萨都会去饶益众生，去利益众生，所以佛的话呢，成熟殊胜功德二六时中呢，观察了哪些地方的众生呢，哪个众生因缘成熟了可以度化了，佛就去度化，然后去那里去示现，或者是平淡的一个情景啊，就去托钵路过那里， 或者是四现神州通，或者是四现其他的这个三昧，来摄受众生，引众生入佛智，那么这个呢，都是菩萨所行。那么有这个八义具足，不倒不高不着，通达能忍调训远行无尽，就是菩萨了，利他向圆满，这样才是成就，这是第三课，第三课，这里三课呢互相是衔接的，互相是联系的。最初的时候啊，是利他所为转增之理，就是说菩萨修行的时候啊，他在不断的修行过程当中，这个利他的功德会长转增上，就是我们讲的有进无退，只会进步不会退步。为什么呢？就跟菩萨的这个观察有关系。他观察了这个世间呢众生呢，就因为利他，就因为这个自利贪着，所以成就种种苦。菩萨的话，依种种利他行呢，无诸怨业，无诸怨结，就受情苦啊，也能够坦然，能够顺畅，依根本的大悲心做这个等流。所以菩萨呢，越做这个利他的事情，越修行的时候，这个利他心越强，利他的功德越增上。那么从利他的具体形象上来讲呢，那就有利他相之详变。那么详变之后啊，最后就有一个总色，要到什么样的程度，这些相才具足呢？就是讲后面的八相圆满，八种的利他相圆满。那么整个这一科呢，就是利他修利他为助，就以利他为助。接下来呢是这个第四部分，就是增胜之性相，就是这个菩萨了修行的时候功德增胜。这个功能增胜的这个性相，就是相应的体性，相应的相貌，体性相貌是怎么样的，这个菩萨功德增上。那又分两部分，第一部分呢是以无烦恼增胜，就是菩萨修行的时候啊，烦恼不增。第二个呢是以无痛苦增胜，就是不会有痛苦增加，不会有痛苦增加。再变到这个大乘小乘这个差异的时候，前面有的地方也讲到，就是说不善巧理解大乘意的时候啊，就观察到菩萨是生生世世去度生，不舍友情，那么这不是就断不了烦恼吗？那一生文艺的角度上来讲呢，就是要求出离，求解脱，能够得涅槃。那么这个是不正确理解，不完整理解大乘意的层面，才会有这些类说法。如果善加抉择，就知道这个大乘是得无住涅槃，这个获自他而立，不是不断烦恼，而是呢更细微的层面断除烦恼。那么下面呢就讲经初问，此随训云何甚差别，就是说了有前面的这些利他随训，有什么样的这个殊胜功德，不同的殊胜功德。记曰：习欲大可畏，有爱动而倒，乐灭 断烦恼，大悲求佛法。这里就是依这个世间呢，一般的人天和这个呢二乘的处理做比较，再进一步讲这个呢大乘的无烦恼殊胜功德，就是人天生缘菩萨，这个四者相较来说，先简要的依这个颂啊来说，然后再进一步再具体解释。那么这个习欲啊，是指这个欲界的友情，欲界的众生。这我们欲界的众生呢，以苦为乐，以苦为乐，这不是说一般的这个成语里面形容词所说的以苦为乐啊，就是他很多的辛苦都不怕，把这些辛苦都看成快乐的一些事情，那么这里是指众生欲界友情当中的颠倒相，不认识苦，不真正认知苦，取种种的坏苦，也就是乐的乐受的事情啊，认为是快乐，所以在取的时候啊，这个生种种的苦，还有呢，这个要保护要守护这些坏苦，也是很辛苦的事情。那么因为追求这些乐受啊，互相斗争呢、互相仇恨呢、造了很多恶业，那心里面又追悔，又担心死后下到地狱啊，堕到畜生恶鬼啊，受种种苦，就有这个怖畏，习欲大可畏，有爱动而苦。有爱动苦就是指这个色界无色界，这比欲界的境界又高一点。那么他也有这个嘞，坏苦，有这个行苦。色界在这个四禅天以下了，都有坏苦，就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，因为这些天里面都有喜乐的境界，与定相应的内受喜悦，定退了之后喜悦就没有了，所以有坏苦。这个下面的话还有苦苦。那么照这个四禅以及这个四无色界定呢，有行苦，就是牵流变化的苦，认为是安住的了，实际上呢是颠倒想，这些地方并不可安住，就是你得到非想非非想定住八万大劫了，这个天寿一尽啊又退还了，不可安住，那么他这个相应的烦恼啊，相应的苦啊有。那二尘的话呢，二尘的话就是这个求自苦的灭，就是灭掉自苦，升起出离嘛，观察到三界无安呢犹如火灾呀，所以二尘呢要到哪里去灭苦啊，他就入寂灭脱苦，那正的寂灭，就像三观义里面证阿拉汉果的时候啊，所作一半不受后有，自如真，他已经证见我空真实，三界烦恼断干净了，不会受后有了，这个是心的庆慰，心里面呢安慰了，这个事情完成了，那么他就是入寂脱苦。大悲求佛法呢，就是这个大悲的无烦恼真圣，是以大乘甚深空义为入，能够令自他一切有，取寂灭，就是令自他一切有情呢，种种烦恼能够寂灭，以这个运呢无余灭尽，亦不尽，就是说呢成就无住涅槃，由这个大 大乘的空义啊，我们这个我法呢都是遍计所执，虚妄分别，无有真实，如幻如化。所以菩萨利他自利自他爱利当中啊，不畏惧生死，不取这涅槃，当下即是的涅槃，这是我们讲说烦恼即菩提，生死涅槃，这个不二，能够入无住涅槃，就跟这个声闻意相比呢，有更殊胜，所以是无烦恼真胜。无烦恼真胜就是说，消除了烦恼，破除了烦恼。从破除烦恼上的这个功德来讲呢，大乘有这样的这个呢，殊胜，有这样的殊胜差别相，这个是颂的这个基本义。下面这个四约，那就是相应的解释。习欲者为欲界人，大可畏者身心苦多，即向恶趣故。就是指我们欲界了这个烦恼的事情，烦恼增生的力量有很多，有身心的苦，欲界当中啊，这个苦受为多依身受。身受就是我们前五根呢，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，这五根。所以欲界里面的苦受也好，乐受也好，这个相应的影响比较大呢，都主要是依这个身体而来的，依这个身体而有的。所以身心苦多，当然也有乐受，心里面的乐受也有，但是更多的类似身体的，还有就是这个呢，向恶趣故，在欲界当中呢，造了种种恶业呢，会去到恶趣里面，下到恶道里面，那也是更苦的地方，所以是大可畏。那么有爱者为色无色界人，动而导者，痞乐无常故动，行苦故导。那么这个有爱呢，是指两种人，三界当中的这个色界一种，无色界一种。那么对于动和导啊，这里有更详尽的一个解释。这个动的话呢，就是指这个呢，无常故动，彼乐无常故动，那么这里这个无常呢，是指这个坏灭无常的意思，无常在有的地方呢，就是指生灭变化无常，不是坏灭无常。那么这里是指坏灭无常，就比如说这个世界不坏的时候，那么这个火灾呀、水灾呀、风灾呀，一灾一灾越厉害，那么这个灾一来的时候啊，就会将下面的这个初禅天烧掉啊，二禅天淹掉啊，三禅天分解掉。那么这些灾难来的时候，相应的天呢就破坏了、散坏了，不能够安住了。所以呢，彼乐无常，这个乐相应的这个天呢，再不能够保持，故动，所以称为动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从个体有情上来讲呢，你生到那个天，它有一定的寿限，寿年到了，这个乐也就坏了，不能够继续了。行苦故导，行苦故导，行是指这个嘞，生灭变化牵留不住，这里这个行呢，是指根本性的无常，不是指这个败坏无常。通常讲苦的话有三种苦，苦苦、坏苦、行苦。这个苦苦最多呢是欲界里面， 这个坏苦最多呢是色界三禅天，就是初禅二禅三禅。这个行苦最多呢是这个四禅以上无色界里面，这行苦最多，就是它表现的最主要。但实际上来讲呢，欲界当中三苦都有，坏苦、苦苦、行苦。那么三禅三个禅天里面呢有两种为主，就是这个坏苦、行苦。四禅以上呢就是说主要是这个行苦，是这样的。行苦为什么说是倒啊，就是不容易觉察，其相微细，就好像平静的流水，你不仔细观察分别的时候，你没有参照的时候，你就觉得水是没有动的，水真的就是平静的。所以四禅以上呢到无色界这些微细境界了，这个外道世间的这个见解呢，误认为是涅槃，误认为是真的这个恒住不灭的这个实在，所以呢行苦故倒，所以称为倒，称为倒。前面这个呢称为动，那么这一个这个句子呢就是指色无色界所具的这个类烦恼。它本身对于这个欲界来讲呢，它有一些提高，它没有欲界这些烦恼了，所以这个是色界天呢、无色界天呢，它相应的无烦恼胜，所以对比欲界来讲，那欲界当中啊它是有坏苦的，但是欲界人呢总比这个三恶道要好，没有三恶道这个长时受苦，他有时候也有短暂的快乐，就是所谓的坏苦。那么这个欲界当中啊，比如说无间地狱的时候，一刹那间的受苦的事情呢，苦苦的事情都没办法停息，那么人间就殊胜的更多了。那么这个待真善的时候啊，这个无烦恼真善呢，你比如说前面这个无色界，它就没有这个动，就没有这个无常的动，但是它有行，所以它少了一些这个嘞障碍了，影响了。那么这个为自利人乐灭者，为自利人就是为求自利的声闻行人、缘觉行人，这个乐灭者就是乐灭，乐呢就是好药的意思，追求的意思，就是他对于生命的这个真实层面呢有认识，所以非常积极的强烈的追求要能够超越生死，脱离轮回，就是乐灭的这个求自利的人。断烦恼者，由烦恼所持则苦不断，唯离苦故自断烦恼而求寂灭。就是说了这个乐灭的人呢，自利行者了，他要断烦恼，他要断烦恼。如果有烦恼就会造业，有造业就会感到生死流转，这样的话呢就永无了期的一直在生死里面轮回，那么就没有办法能够超越了。所以要超越的话呢，就要自断烦恼，那就是将这个烦恼断掉。这个声闻里面啊有详细的叙述，发了出离心之后，要观察无我意，证得真实的根本慧，再观察相应的镜像呢，消除修道当中所要治的烦恼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了，这些 现象上所起的烦恼，那么三界的烦恼都断了，就是自断烦恼。烦恼断了，但即使还有过去的业了，他也再不去滋润它，再不去引发它了。那么诸苦寂静，这个种种苦啊，就寂静下来，苦就停息下来了，苦就灭掉了。那么这个是求自利的人，他所得到的无烦恼生，无烦恼生，这个就比前面两种呢要高一点，我们休息一下。